Good morning, PICF. 你跟隔壁的人说感恩节快乐。我们低头祷告。主，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主，我们是一群被你买赎回来的人。今天在你复活的早晨，主，我们要来敬拜你。主，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主，求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你坐在宝座上为王。主，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许多的挑战，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因为你的爱情众水不能淹没。主，我们来思考你在我们中间所成就那奇妙的工作。主，你与我们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求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叫我们能够分辨主你给我们的任务，在这个地方不断地为你发光发热，做你时代的见证人。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是2002年的5月底搬到北京，2008年的5月底离开北京，所以现在看到 IMS 这么兴旺，一切的荣耀感谢归给我们的上帝。北京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人来人往，很多人到北京来是要创业，很多人在北京来要打拼，很多人在北京要创一番他的工作。可是弟兄姊妹，没有想到在 BICF 我们遇见了上帝。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应该都找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使命，我们 PPT 可以放出来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短短的45分钟里面，我们真的想到当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家人，很多的朋友到北京来看我们，我们连感恩节放假我们都忙。这个世代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世代，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假如全世界在忙，中国就更忙，假如中国忙，那北京是最忙。我们就在一个最忙乱的时代里面，我们在手脚的忙碌变成眼睛的盲目，变成头脑的茫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追寻着时尚，我们追寻着别人所做的事情，我们追寻着一种商业模式，到最后来你会发现一场空。弟兄姊妹，我们到这里聚会，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信仰在我的生活上起到什么作用？我是要上帝跟着我走呢，还是我在跟着上帝走？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请上帝跟着我们走。主啊，我要到这里去，主啊，我要做这个工作，主求你帮助我。主，我要生男的，主啊，求你让我生男的。主啊，我要生女的，求你帮助我生女的。上帝变成圣诞老公公。我们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究竟信仰在我们的身上起得什么作用？我最近常常在想说，哎呀，听说有一个人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智慧的时代，也是最愚蠢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哎呀，在这个时代2017年太贴切了。弟兄姊妹，这是1859年 Charles Dickens 在双城记所说的。我们念这段圣经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一起来，我都听不到你们声音，来，一起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便看不见他了。看不见他，看不见谁？耶稣。那这个世界看不到耶稣，看到谁？弟兄姊妹，看到我们。 当信仰没有在我们身上起到作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常说为什么这些人不信耶稣？因为云彩把耶稣接去了，因为复活的耶稣现在坐在天上，那世人今天看不见耶稣。我问你，世人看见谁？我们说别人不能信主，因为有许多的原因，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没有被人看见。所以你来聚会每个礼拜要干什么？你生活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到你周围，你觉得他们需要什么？弟兄姊妹，神今天还在寻求合适的器皿，你是神合适的器皿吗？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叫以利亚，他见下面这个黄色框框，我们一起来念。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因为什么我看到这段圣经常常会流泪？油是神的圣灵，油是神的祝福。这个妇人后来拿油就去卖钱养活他，器皿没有了。弟兄姊妹，你跟神说，我在哪里？我的意向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神把我们带来北京这个地方，难道为了我们自己的自私的缘故吗？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这里，神有特殊的使命，很多人也听到神给我们的呼召。弟兄姊妹，我很坦率地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活出我们的呼召，这个世界不再一样，北京不再一样，中国不再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我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我今年的逾越节我到以色列去，我发现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地方。我发现在以色列那里有许多的旷野，人家说圣经，我才了解什么叫大而可怕的旷野，什么才是如露可慕溪水，什么是有山有谷。我才了解圣经里面讲到说，白日的云柱，黑夜的火柱要跟着他们。弟兄姊妹，在那边白天热得不得了，晚上冷得不得了。我就想到神说在沙漠要开江河，在旷野要开道路。我看到南国有很多的好王，以色列复国的第一任总理叫 Ben Gurion， 本古里安，他一直有负担把以色列带到旷野去。当他在任总理的时候，他发现以色列的前途在旷野，他跟国会辞职，辞下总理的职务，他要搬到旷野去，他要开始做地冠，他开始做养殖，他要在沙漠开江河，他要在旷野开道路。国会不准，因为他要去投靠一批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把他整个人都投身在旷野里面，他要跟随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听到他要来说 No， 你不要来，你是总理。可是他的负担在旷野，最后得到一个妥协，总理的办公室设在旷野，住在这些青年人的隔壁。这个青年人他跟他家里有一个围墙，这个围墙这个门是背对背的，所以总理白天出去从这个门出去，年轻人出去白天出去从那个门出去。但是因为这个意向，以色列今天农产品可以输出，今天所有的在以色列可以盐水变成变成可喝的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再回到北国的时候，我看吓一跳，北国是这么的丰富，北国是这么的丰满，所有一望无际又青翠又漂亮的草原怎么会这样子？结果我们发现在所有的历史里面，所有北国的君王大部分都是坏王，所有南国的君王大部分都是好王。一个贫瘠的 无可耕作的地方都是好王，一个很棒的地方的都是坏王。你说怎么可能？北国甚至把他儿女献给巴利，怎么可能这么愚蠢的事情？我们在反思，难道我们跟他没有两样吗？我们生存在这个富裕的时代里面，究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跟他越亲近的时候是我们丰富的时候呢，还是我们贫困的时候？我就发现旷野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没有一个人喜欢进旷野，没有人喜欢停在旷野。但是今天我的信息是希望你知道，如果你现在的生命是在旷野里面，感谢主，求你抓住这个机会，求神来祝福你。我们看摩西的时候，他在旷野，他看到荆棘被火焚烧，没有烧坏。当以色列人叫摩西要以色列人到希伯来出去，这些希伯来人到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什么要敬拜神？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身上的衣服没穿破，脚上鞋子没穿坏。我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这个神迹今天不要常常这么干，因为我是做鞋子的。当我们做鞋子，你们40年鞋子没穿坏，那我们早就关门了。所以旷野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当大卫为他的父亲放羊，在旷野的时候，在草地上的时候，他有机会来训练他，击打魔鬼，击打狮子，把这些坏人，把他的羊从这个狮子口中救出来。当然在施洗约翰就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主的道路，又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受洗完了以后，耶稣要出来服侍了。耶稣受洗完了以后，有圣灵仿佛鸽子一样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接下来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你今天在旷野，可能神借着机会来帮助你，来认识你。所以当门徒做事很辛苦的时候，耶稣带门徒到旷野去歇一歇。那耶稣自己在早上天亮的时候，他就去旷野祷告。当有很多的人来追寻，来追捧，来追赶耶稣的时候，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我们中间很多服侍的人，我们中间很多牧师，我们中间很多全时间的，我们中间很多企业家，当很多人在追捧你的时候，你会退到旷野去祷告吗？所以今天我们用三个方式来分享为什么旷野是我们与主亲近的时候。我们看到旷野是经历神奇特的供应，旷野是磨练我们的个性，旷野可以让我们活出得胜的方式。我们在旷野的里面，我们想到怎么可能得到神奇特的供应，我们就再回到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段时间，当他们没有吃的，你知道让他们在抱怨，所有的东西在旷野没有一个事情是可吃的，但是突然黄昏的时候有鹌鹑就落在所有的地方，到他们吃到饱为止，神的供应是奇妙的。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在草地上有圆圆白色的，他们就拿起来，他们就讲一句话， What is this? 希伯来问 What is this? 就叫玛纳，他们就称这个圆圆东西叫玛纳。玛纳陪着他们一直到耶利哥，一直到过约旦河，第二天他们吃当地的土产的时候，玛纳就停了。弟兄姊妹，你在旷野吗？你在难处吗？突然有一个人打电话关心你，突然你听到一首圣诗，突然你听到一个信息，突然你的工作遇到一个机会，这是 What is that? 神把玛纳赐给你，神到今天玛纳没有停止。当你需要的时候，神肯定把玛纳赐给你，因为你的衣服没穿破，因为你的鞋子没穿坏。所以在旷野里面，神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啊，40年可惜，真的很可惜。我觉得如果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问上帝，为什么活生生的神迹，以色列人应着景象不顺服神。圣经里面希伯来书讲到说，40年观看神的作为，但是他没有长进。我不晓得你在北京有多久，我不晓得你当基督徒有多久，你有没有为你自己属灵的生命来反思，说主啊，你这么奇特的供应我，可是我难道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吗？倒闭在旷野。只有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进迦南，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因为他们有另一个心智，英文说 They have another spirit。 今天圣灵在你的身上有没有起到奇特的作用？所以我们当经过经历奇特的供应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件事情，你说主啊，你的供应在哪里？我没看到，可是圣经应许我们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继承，因为神说我们与耶稣同为后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竭力的认识他，因为他像晨雨，他像甘雨，像早晨的日光，他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有一点点的食物，我就想到我们有一点点的供应，我就想到说，我们是拿来吃呢，还是拿来种地？哥林多后书里面有很好的一个经文，我很喜欢的，叫做那赐粮给人吃的，赐种子给撒种的，必多多加把仁义的果子给你们。神把种子给我们，我们把它自己吃掉呢，还是拿去撒在地里面？今天在座的，我很坦率的说，是所有华人里面顶尖拔萃 top 1%。 你不要跟别人比，神把你带来，你是所有全世界华人里面最顶尖的1%。 你把种子吃掉呢，还是你把种子拿去撒在土里面？你把神的恩赐去传福音呢，还是据为自己使用？旷野磨练我们的个性。弟兄姊妹，每个人都不同的个性，但是神每个人都可以用。有约翰的个性，有彼得的个性，有雅各的个性，有安德烈的个性。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常常在团契里面说，主啊，你改变他，主啊，我不能跟他同工。可是你有没有祷告说，主啊，求你改变我的个性？当我们在做管理的时候，常常许多时候知道我们要改变环境，我们要改变这个社区，甚至我们改变我们的同事，我们改变我们的家人。弟兄姊妹，最难改变的是谁？是自己。所以当我们看见，还是回到旷野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做一件最常常做、最会做、也最喜欢做的是什么？埋怨，埋怨，再埋怨。所以这里讲到说，在民数记21章，就是说百姓因为路难走，因为没有水喝，因为没有肉吃，抱怨神。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真的忙到一个地步，你花多少时间感恩呢？所以当在旷野的时候，上帝要摩西做一个火蛇，凡被蛇咬的啊，对不起，做一个铜蛇，凡被火蛇咬的，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当人被火蛇咬的时候，他是活的还是死的？死的。如果他是死的，他怎么有力量看这个铜蛇呢？他是活的，可是他也是死的。我们今天的世界，弟兄姊妹，就是被火蛇咬的人。我们是活的，但是我们也是死的。神为什么要做铜蛇呢？因为他跟蛇很像，可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的耶稣也是人，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为什么我们被罪咬的人可以看见铜蛇，看见耶稣，我们就活了呢？在旷野，求神帮助我们磨练我们的个性。在干旱无水疲乏之地，你有没有切切的去寻找我们的神？大卫在山寨的里面靠神保守他的生命。当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看见选择决定是凭着眼见呢，还是凭着他被呼召的信心？罗德看到那个园子好像伊甸园一样，他就选择那美好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东我就向西。所以罗德拣选最美丽的地方。我们都常常讲说，哎，亚伯拉罕真棒。我跟你讲，亚伯拉罕很生气的。如果你去以色列看，你就看到那些地方，亚伯拉罕剩下的地方是荒凉不毛之地。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样大气，你也会发脾气的，你绝对生气。我可以理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心情，我这个小侄子，我从小带着他，把他看成我的儿子一样，到这个时候他居然当着我面选的最好的，把最不好的留给我，这成什么体统啊？所以圣经里面接下来有一件事情，圣经说这是以后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他说你出来，你看天上的星，将来你看看四面的山，我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要赐你为业，包含罗德的地方。这个世界是不是好东西都被人拿走了，你剩下的是干旱不毛的地方。如果你回到神的面前，神要告诉你说，你起来，你往四围观看，你眼睛所看的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没有得到，但是他的后裔得到了。弟兄姊妹，旷野磨练我们的个性是神最喜悦的事情。问题是我的个性被磨练了没有？当我信主了以后，我觉得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不是升官发财，甚至不是我们的服侍，弟兄姊妹，甚至不是我们在台上带敬拜。我觉得人生最美的事情，当我回到家以后，我太太告诉我说，我在你的身上看见神改变你的个性。弟兄姊妹，了解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家人。有一个儿子对他爸爸说，爸爸，我们把家搬到教会去好不好？爸爸说，为什么要搬到教会去？儿子说，爸爸，你在教会的时候最和蔼可亲了。我不知道我们儿子会不会对我们这么说， 我不知道我们太太会不会对我们这么说。我们在教会都像天使一样，回到家我就不说了。所以旷野是磨练我们个性的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进天堂？我们都好想到那天堂那美丽的地方去，但是为什么？我常常问神说，为什么我受洗我决志那一刹那你把我升到天上去多好，世上无非是劳苦愁烦，无非是痛苦，有的快乐也是短暂的快乐。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在天上，所以保罗常常说，我到天上去是好的无比的。当我有一次跟一些在乡村的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大家都很有同感。有一次我在深圳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哎呀，真的史弟兄到天上去这么好吗？我说是很好啊，他说我在地上也蛮好的，我不知道我准备好了没有啊。弟兄姊妹，这个世上给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你愿意到天上去吗？为什么我们还留在地上？因为在天上，圣经讲那必朽坏的在一刹那变成不朽坏的。换句话说，今天在地上可以变动的，到天上去就不能变动。如果我们带着我们的脾气到天堂去，那天堂也很像地狱了。神要让我们在地上把我们所有不好的个性磨练得干净。我希望每个人都是一个建筑完成很漂亮的楼房到天上。北京有很多烂尾楼，我希望我们不是烂尾楼。我希望我们在年纪越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越成熟。所以不但旷野是神奇特供应我们的地方，不但旷野是神磨练我们个性的地方，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旷野是活出我们得胜的方式。我们必须在地上能够得胜。阿们。你想不想得胜？想不想得胜？我们有没有得胜？有，感谢主。回家问老婆说，哎，我们得胜在哪里呀？我们唱诗歌，我们敬拜赞美，我们都是得胜的。我们的周末，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是得胜的。但是周间呢，我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讲说， All the weekends we sing hallelujah，周末我们都唱哈利路亚。 Weekdays It is our weekdays W-E-A-K-D-A-Y-S Weekdays 是我的 weekdays， 是吗？怎么跟这个世界做见证？怎么让魔鬼撒旦在地上就被我们羞愧？这是神复活的见证。所以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用唯一的方式，用神的话，用生命记第八章。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活出得胜的方式，如果你对上帝的话不理解的话，弟兄姊妹，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每个人现在有各种不同读经的方式，有人靠着微信，有的人去吃别人嘴巴嚼好喂给他的东西，弟兄姊妹，那不是一个正确的读经方式。我希望你直接每天从圣经里面，从这里面去咀嚼，去了解神的心意，这是活出得胜的方式。 很多人喜欢看很多的微信，很多的诗歌，很多很多。一早起来，我觉得上帝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史弟兄，你知道我现在最嫉妒的是谁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现在最嫉妒是一个名词，是什么？他说叫 WeChat。 我说哦，那我还很嫉妒一个东西。他说什么东西？他说叫手机。你看，如果你手机丢掉了，你急还是你圣经丢掉了比较急？你早上起来眼睛还没打开，拿手机先看什么？你看有没有 WeChat， 有没有微信，然后就看到追捧我们的感觉特别良好。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时代，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圣经讲到说，神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就是旷野，但是他用他的肝，他的脏管教我们。弟兄姊妹，神告诉我们说，他要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喜不喜欢？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喜不喜欢？喜欢。当以色列人还没有打耶利哥的时候，在平原地带先守逾越节，先吃宴席，耶利哥城在前面，他们吃逾越节的宴席，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弟兄姊妹，神早就常常把宴席摆在我们面前，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我要问你的问题，你吃得下吗？你看到宴席还是看到敌人？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件事情是很奇妙的，摩西在红海边上所有的人都害怕的时候，他凭什么举着杖说，你们今天所看到的追兵，看到的埃及人，以后从今你们再也看不见了，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保罗怎么可以说我可以处卑贱，我可以处丰富？怎么样让我们随时随在有得胜的秘诀？腓立比书里面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圣经里面说最重要的，我们要在喜乐的里面敬拜神。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你要得出，你要得胜的秘诀吗？你要活出得胜的方式吗？早上起来先不要摸手机，先不要看微信，先去刷刷洗洗，坐下来先读半个小时的圣经，你试试看，你会发现地心引力是这么的厉害。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就说，哎，我想起来了，我微信还没回呢，对不起上帝，see you later。 我们得胜的方式是什么？我讲的是很现实的东西啊。当你在商业午餐的时候，特别有很多你的领导在前面的时候，你做些饭祷告吗？你说啊，史蒂夫，你不知道，我进门的时候我就祷告好了，我其实还没有离开家的时候，就为我今天所有的午餐晚餐都已经献饭过了。那你不如买一袋米回来，先就把米献饭一次就 OK 了嘛。好一点的，摸摸眼睛，摸摸鼻子，主要感谢你。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活出得胜的方式。当在一个很大的聚会里面，有一次我决定除了很简短很快的祷告之外，我决定我要故意拖拖拉拉的，一大堆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人物，我们聚在一起一个很大的餐桌上吃饭。我说主啊，我今天要来让你 高兴一下，我要慢慢的祷告。我应该祷告 不止差不多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也没有听到人拿筷子，慢慢有人讲话，声音就没有了，一片安静。我祷告完了一看，大家都在看我。我说啊，不好意思，我刚刚做谢饭祷告，哎，大家请吃请吃。我好像是总书记一样。然后接着有一个国家领导人，他说：“石总，你信耶稣啊？”感谢主。那个餐桌那天有一半的时间在讨论信仰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究竟敢不敢？当以斯帖说那句话，我最喜欢的叫什么？死就死吧。弟兄姊妹，得胜的方式是什么？死就死吧。所以我们看到在但以理的时候，当所有的都要去敬拜那个王所立的金像，他说：“王啊，我绝对不侍奉你的神，放在火窑里面烧。”他说：“我的神一定会救我脱离你的手。”接着呢，也是四个字：“即或不然。”即使神没有救我脱离你的手，我也不敬拜你。弟兄姊妹，这个末世里面，我巴不得我们所有每一个人都有即或不然的信心，阿们，都有死就死吧的信心，阿们。我告诉你一件秘密，通常我所见到的死就死吧的人，通常都没死，通常怕死的死了一片。弟兄姊妹，我们在职场的都知道，当你越丰富的时候，神越祝福你的时候，我常常讲职场就是大而可怕的旷野，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死就死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坦然地跟神说：“主啊，我求你今天很简单的，我在旷野看到你的供应，我在追求的路上你磨练我的性格，我巴不得在我余生的日子里面我过一个得胜的方式。”神在感恩节的时候，马上就要圣诞节，马上2017年结束，求神让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回到起初的信心，回到起初的呼召，回到起初的意向。你活得让你的老公，让你的老婆，让你的儿女跟你说：“我在你的身上看见上帝的工作。”所以当最后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世界不会变好，这个世界越来越坏，罪恶不会减少，我们都盼望大同，我们都盼望一切都好，我们都盼望教育、商业、文化、贸易，所有的甚至政治，可以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我们很多人开始说：“我要做文化产业，我要开始做教育。”感谢主，救一个算一个，但是世界不会变好，罪恶不会减少。所以当我们今天是不是好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为耶稣的再来我们预备道路？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今天可以说，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到我们的社区，我们到我们的公司，到我们的行号，到 走进这个世界，走进这个社区，走进我们的环境。当我2002年的6月的第一个主日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特别的报告，鉴于政府的规定，只允许持有外国护照的来这里聚会。神告诉我说，有一种护照不能进来，但是那个护照是最需要福音的。弟兄姊妹，当这些人不能进来这里的时候，当世人看不见耶稣的时候，他能不能看到你？你能不能贴近他们？你能不能走向他们？当我们越服侍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更多的预备，看到神更多的恩典。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说，他叫使徒约翰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将那未来必成的事告诉你。弟兄姊妹，世界越来越复杂，你每天有没有跟神亲近？当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到所有的小亚细亚七个教会各种的情况，就讲到今天我们教会各种的情况，今天讲到普世所有我们属灵的光景在神的面前。但是当神在第四章开始讲末世的时候，启示的时候，中间夹一节圣经叫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神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天上到神那里去，神要把将来必成的事告诉我们。你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主，人的话语有结束的时候，但是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可以不断的工作。主，我们把今天我们在旷野的过程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你再次激励我们，主，我们走到这个社区，我们走到这个时代，求神再次来引领我们。